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周三下午的5: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又能和许哥在这里啊，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学习和分享园艺方面的知识。同时呢，我们这个平台也是开放和服务性质的啊。许哥呢，在这里作为园艺专家，很乐意也很辛苦啊，为大家可以解答很多相关的一些园艺方面的问题。所以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通过短信或者是电话啊，直接打进来向我们提问和互动。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许哥，最近啊，现在这个时节，很多家里有果树的朋友哈，我刚刚看到短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哈，他们特别的留意，在提问说这个就是枣树和苹果树啊，现阶段该怎么处理？比如说如何浇水啊，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太好了，我先回应一下丁月刚刚的开场白啊，他说我很辛苦，也很乐意，是我说对了一半了、啊，我一点都不辛苦，我只有很乐意啦。所以说他说的说对了
一半。谢谢许哥哈，谢谢许哥，
没问题的。
好，那。
好，
那
我先回答。
刚才我提出的那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来自尾号0464的朋友哈，就是说现阶段家里如果有枣树、苹果树的话，我想也不在少数哈，很多华人朋友都喜欢种这两样。那您有什么建议呢？
好，枣树有七星枣、大枣，很多枣。OK， 那我就统称就是枣。那 apple 呢，它也是很多的这种品种。那我现在统一来讲。枣子树，枣子现在正在成熟阶段，有的地方太阳强烈的时候呢，它现在它的果已经开始有点变色了。不管变色或者不变色，你搞不清楚它是好了没有，记得你先找一颗中型的或者大型的咬一口吃吃看，看看它的。如果说你不知道它熟了没有，就其实那么大。如果说像一个大拇指啊这么大的话，差不多就已经是成熟阶段了。好，那这个枣子跟苹果它的果肉啊几乎都很相像，但是呢在这个情形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件
什么事情？
你要喷药，记得一定要，因为它快要采收了，你一定要喷药。你如果不喷药，因为气候的变迁搞得今年的冬天啊非常多的虫，所以会把这个苹果叮得满头包，而且满头包都是黑点黑点，一叮下去以后叮的部位就会下陷，然后里面它叮下去以后它的病虫害就直接注入到这个果肉里面。这个时候呢，等到这个苹果开始成熟的时候，它里面的虫卵就开始孵化，等到它成熟的时候，你破开苹果一破，不得了，里面很多虫，尤其是果肉的果心那个部分，虫卵就在那里住着。不过没有关系，一样可以吃。
好，
我如果不小心我也把虫吃下去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
是，当然大家按照您的建议的话把它避免掉是最好的了。
对，那要喷药。
那您说还有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个呢，现在这个时候你的浇水量就不要像过去你每天浇或者每一个礼拜浇4次5次啊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往成熟方向，这开始里面几乎所有的苹果都开始要采收了，但是有一种苹果叫做青苹果，青苹果它成熟，青苹果如果说因为青苹果是酸，所以说你喜欢吃酸的话，那可以拿来做什么苹果派 OK， 但是青苹果呢，你可以在10月下旬或者11月份去采收的时候，那个青苹果就变成甜苹果，很好吃，非常好吃。但是这个时候的苹果呢，记得你再从每一个月苹果，因为这个气候的关系啊，就产生大量的这种 果蝇果虫、
嗯、
很多、
嗯、
但是这个时候你每一个月每20天你一定要喷药，而且是整颗喷，你能够喷到多高就多高，但是你一定要喷、嗯、要不然你们当你收获这个苹果的时候，几乎80%以上的苹果都是被会虫害、哎、
嗯，好，所以喷药浇水啊，这两方面都讲了，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在现阶段
那浇水呢，浇水这个时候就不要浇太多了、嗯、因为、啊、要浇但是不要浇太多，因为它要成熟了，它要采收了，
跟以前的量怎么个比较法呢？
哦，大概你一个礼拜啊，你一个礼拜浇一次就好了、嗯、啊，不管你选哪一天、哦、一个礼拜浇一次，但是呢因为它已经往成熟阶段、
okay、
往成熟阶段的时候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了，我现在只讲苹果跟枣子，不是每一种水果都是要成熟采收之前不要浇水，不是，现在我回答的问题是枣子跟苹果、
哦、
那其他呢、
嗯、好
再说，
好，其他个案咱们再分析哈。
是的。
那谈到喷药这部分，许哥刚好有另外一位朋友，尾号是8663的朋友问说，像是蔬菜瓜果啊，放了21001616166之后啊，这种化学肥料第二天能采摘吗？还是说要过几天再采摘呢？
他第二个问题又说什么鸡粪是否可以随时采摘、
啊、如果是用这个普通的肥料鸡粪是不是就能随时采，有这样的差别吗？有什么建议？
好，这个施肥啊，不管是化学肥料或者是有机肥料，你施肥的话不要在你采收的时候施肥，通常比如说它是不是每一个月都要施肥，因为你不是种菜，种菜呢你差不多每隔15天撒一次肥，而且它是短期蔬菜，如果是什么油菜呀、啊，还有这小白菜呀、啊，不是大白菜，不是高丽菜，你那个时候差不多每15天撒一次24100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像你平常、嗯、通常来讲，我要采收之前不要施肥，绝对不要施肥。当然，你昨天施了肥，今天采收是 OK。你不会吃到那个哦有机肥的那怪味道，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它吸收根部吸收了以后，它会在它的体内转换成什么它能够吸收的成分，它才会吸收，但是吸收已经被分解了、嗯、像有机肥料被分解了，或者化学肥料被分解到它能够吸，像我们人一样嘛，因为胃酸呢、啊、弄就调和了以后才能够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同样的植物也是这种情形，所以说第二天可以可以吃。
那21001616这种化学肥料呢
都可以，都可以，跟那个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要采收的前一天，就是说你上个月采比如说一号任何一个月的一号你施了肥，最好是20天以后你才它才能够发挥到这个果树或蔬菜它完全吸收到这个肥料的这种成分了，你再采收、嗯、你昨天施肥它还没有变成植物所能够吸收的那个成分的时候，你就采收就浪费了、嗯、
是。我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的，就是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就是马上喷了马上采，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
不会了，不会，我刚刚讲过，因为它要经过转化了以后，转化了以后、嗯、被植物所吸收，转化了以后就 OK 了。但是呢、嗯、农药就不是啊，农药是直接进到里面、哦、那就你就必须要3个礼拜以后。
哦 ，OK， 好，清楚了，谢谢许哥的解答。那同样这位8663的朋友还问，就是火龙果的花可以吃吗？
你认为可以吃吗？
看起来好像挺好吃的，没吃过、哦、您觉得呢许哥？
而且呢可以吃，而且非常好吃、嗯、但是呢、哦、你知道那个、
啊、
那个像像昙花，因为它开的花有点类似昙花、
嗯、
但是比也是很大很厚，但是呢你如果要吃火龙果的话，你就不要去把那个花都采了，因为但是呢、
哦、
如果你要吃，你就依照昙花，昙花多半都是晚上在开的，但是这个 火龙果的花都是白天开，大太阳底下开，它开的时候你把它割下来，如果你的鼻子你有鼻窦炎或者是呼吸器官你觉得不顺畅的话、有些人过敏的话，你就割下来，割下来干什么？炖冰糖。但是它因为炖了以后呢、就煮了以后它会稠稠的，稠稠的，不过没有关系，你放了冰糖然后等到煮滚了以后凉的时候，你不放冰糖也可以放蜂蜜调和，也是很好吃。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么刚才是为大家解答部分哈短信平台留言的一些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开通一下热线哈，我看到热线上也有几位朋友在等待了哈。那么下面请接一下石女士。您好，石女士。
你好，能听见吗？
可以，请讲。
你们好啊，我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香椿树嘛，就是要剪枝嘛，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剪？现在可以剪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种的那个冬瓜在地上，那个冬瓜爬藤嘛，就爬到那个隔壁的树上去了，这个会不会对隔壁的树上有影响啊？第三是啥来着，忘了就先问这两个
好
了。好，没
关系，你想起来再打给我们也可以。
第三就是说我们家有一棵桃树，它就是那个卷叶病嘛，就是好像到冬天要喷药，我想问一下是喷什么药。
好， OK， 那我们记下您的问题了，石女士，稍后再为您解答。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个热线，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你好我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也是关于修剪树的我之前听了很多次许哥的节目，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关于修剪树呢之前大部分提到的都是在冬天叶子掉光以后春天发芽之前修剪但是呢我记得八月有一次节目里许哥提到说，像枇杷这种植物要在八月份就果子结好了以后修剪，所以我有点 confused， 就是您能不能给讲一下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标准，还是是大部分树都可以在冬天剪呢，还是我们根据它什么时候结了果子，结了果子以后修剪就是这样。关于剪树的时间点的一个比较 general 的，因为我家树稍微多一些，什么都有，所以我想看看是不是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我家有好几种柑橘类的金桔、柠檬、橘子、橙子，还有苹果李子，还有瓜娃，还有石榴，是这些是都可以冬天剪吗就这一个问题，谢谢。
好，不客气哈，那我们也记下了。各位听众朋友请稍等一下，现在到了我们广告休息的时间了，2分钟之后马上回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下面就请许哥先帮刚才热线的黄女士解答好吗？
石女士吧，王女士
对，是石女士。
好，
抱歉，
对不起。那石女士，她第一个呢，香椿剪枝是什么时候 ？OK， 香椿剪枝是冬天的时候剪枝。冬天的时候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它的叶子会全部掉光变成枯枯的一根杆子。但是如果说你种在太阳比较充裕的地方，它的叶子就会比较保留，那个尤其是顶端的叶子会保留。但是你每一年最好，因为它会长得很高，差不多可以长到2层楼这么高就不会再长了。但是呢，如果说你不要让它长那么高，像我家长那么高的时候，我就把它锯到差不多四尺、很矮啊，
那很短呢，
很短，四尺高。然后呢，我冬天的时候把它砍掉以后砍掉以后锯掉以后，然后来年开春的时候它就会发很多的侧枝，它每一个侧枝都会冒新芽，那个时候你吃那个香椿的嫩芽，那你就会有得吃了，因为你很容易就摘得到。记得
好，
你每一年就去砍到你要的高度，太高了你摘不到，最好四尺完了发芽了以后它会再长，可能这一年它是一边 长新芽一边往上窜，可能会窜到十尺，所以说等到冬天的时候呢，差不多十一二月的时候再把它砍掉，砍到四尺左右的地方。
好 OK， 好，记住了。下一个问题
啊，冬瓜爬到隔壁树上，我不知道这冬瓜爬到隔壁树上，有没有结冬瓜 ？OK， 但是呢，不管是隔壁的或你家的，任何的瓜类最好不要去爬到你们家的树上，或者是说果树上，因为会影响这个果树它的生长，而且它在那里串，因为会遮盖了它，遮盖了它那个叶子的光合作用，果树或者是普通的，比如说很高大的这个奶油果啊、像这些高大的乔木或者是矮的灌木，你只要爬了这些像瓜类的东西，那对它们的生长都不是很好，对瓜是很好，对它们生长被爬的不好
所以要避免是吧。
当它爬上去的时候你就把它拽下来嘛，你看到它爬了，而且能够爬到很高的话，那就表示你平常你都没有在注意，那它爬到那么高，既然一爬过去的时候你就用手就直接把它拽下来，就算拽断了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让它去爬，不管是隔壁或者你家的不要爬，可以爬篱笆但是不要去爬树。好，然后桃子卷叶时是什么病 ？OK， 那就是你说的卷叶病嘛。记着一月中以前，记着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喷药。不管，因为桃树是落叶的，落叶果树到冬天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都是会落的。当它落叶的时候，它是在休眠期间，等到二月份它就要发芽了。在发芽，任何果树在一月中以前一定要喷药，一定。而且现在气候非常不正常，奇奇怪怪的病虫害都会发生。所以说，如果说你坚持用这个有机栽培，不要喷农药的话，那你就尽量有机的东西去喷。通常来讲，一个礼拜一定要喷一次。可是这个你一月份你喷了以后化学肥料喷了以后，一月中以前一定要喷，所有果树都要喷。然后二月份它就会桃子树就会发芽，它会先开花，然后再花大概开差不多二十天左右，大部分的花都要谢的时候，它的芽才会开始发出来。那个时候记着，你看到这个桃花开始变成结果的样子，花快要开完的时候，马上喷药。这差不多有二十天三个礼拜的时间，一定要马上喷，因为它叶子一发出来，因为没有药了，它的药效期过了，或者药效比较弱了，那个时候叶子一发出来的时候，我保证它卷叶。Okay,
好，所以我们之前的预防很重要哈。那现在有了病，然后再加紧喷，是不是也是要做呢？
是是是，要加紧喷。而且这个桃子树，它大概在五月份左右，四五月的时候，它就要开始采收了。所以说你每二十天喷一次，因为它这种果树桃子是非常容易生病的。
OK，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建议哈。那现在在线还有一位黄女士在等啊，我们看看黄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许哥。你好，黄女士。
你好，主持人跟许哥你好。我把两颗那个，一颗是那个枇杷树，跟一颗是那个绿色的那个肺，然后种在一起，那他们的距离大概是两尺的距离，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种得很近。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给他继续这样成长了，还是要一颗要把它移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有一个那个好像是 rosemary， 然后它就是开始长得很多，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切一半移植到别的地方去？我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
你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
枇杷和什么种在一起
？Rosemary 就是那个你在煮牛肉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上面那种香料。
OK， 好，那我们也记下您的问题了，黄女士哈，请稍等。许哥，刚才我们谈啊，这一位黄女士也谈到了，就是关于枇杷树嘛。那我记得刚才有一位朋友也问说，枇杷树剪枝是有例外吗？还是跟其他大多数果树一样，就是都在冬天剪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好，枇杷树它剪枝就跟所有其他的果树剪枝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枇杷树大概是在差不多五月份左右就开始成熟采收了，五月份。四月中以后，五月中这一段时间枇杷就成熟了。当你把枇杷通通摘完的时候，你如果要修剪，就是你一摘完要马上剪枝。因为什么？八月份就要开始灌水了，一定要灌水，要把它灌足了。因为八月份你一灌水下去，它的新芽就冒出来了。为什么所有果树里面，枇杷在湾区来讲是很例外的。你八月份记得最热的时候，你最好保持它这一棵果树下面的土壤要湿润，要湿透。因为它八月份一湿透了以后，它整棵树就会大冒新芽。那个时候还要加两把的21-00，不是16-16-16，是21-00。这个尿素一定要抓两大把放下去，然后跟水和在一起，然后让枇杷，因为它这个时候会冒的更多的这种新芽。新芽有什么好处？因为到九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开花了。
是，所以就枇杷是个例外，其他的还像您讲的一样，
对，
就是都是在冬季剪，对不对？
哦，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柑橘类的，芸香科柑橘类，柠檬、橘子这些东西，因为品种的关系，因为它是常绿果树，常绿，中年都是绿色，枇杷也是中年绿。那这个柑橘类的这种东西，它是每个品种不一样，开花的季节也不一样，所以说。当你看到你家的任何的，不管你送柠檬什么，他们的开花季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会告诉你我要开花了。当你家里种的不管是什么，看到柑橘的顶端或者枝梢上面只要有一片小小的绿叶子，新芽的绿叶子，那就是告诉你赶快给我水，赶快给我水，因为我要开花了。你这个时候要赶快关，但是你柠檬跟这个金橘它的开花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不是说金橘长了新芽，我那个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柠檬我就跟着灌水，不是。你尤其是平常也要浇一下水，平常没有发新芽的时候你就浇一个月浇一次都 OK， 可是你一看到新芽的时候，因为它要准备开花了，所以说你一浇了水以后，它的那个新芽就会冒的很多出来，冒新芽的时候它的花就会跟着出来。可是你不浇水它一样会开花，可是它的花开的少，以后你的收成也会很少。
那您讲的这是浇水的问题啊，那剪枝呢？剪枝是可以都冬天剪吗？
你
柑橘类，
柑橘类最好剪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当你通通把这个柑橘该成熟采收的时候，你通通采光了以后，马上修剪它，把里面就是树枝，因为它长得很密嘛，所以说把里面的细枝条啊贴着它的主干就直接把它剪掉，不要剪一半。 OK， 那细枝条你手伸进去贴着主干把那根枝条剪掉，让里面空，比较空一点，不是剪碗字形，不是剪碗字形，碗字形是把那主干切掉，然后旁边的枝条发出来，好像是一个碗一样。但是柑橘的剪枝不是这样，是把里面的长得细小的或者多余的粗枝，就算那个粗枝，有你一个拇指这么粗，但是它妨碍到其他的枝条的时候，你也要忍痛把它锯掉。 把它剪掉。
好，好，谢谢许哥的解答。那现在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稍安勿躁，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哎，我是许哥。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解答刚才的问题哈，许哥。
好，那黄女士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她说她枇杷和那个 fig 无花果种的只有两尺，那是太近了，所以说如果它不大颗的话，那你就把其中的一颗移掉啊，移掉。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看你喜欢留哪一个，把另外一颗，但是要移植的时候记得先灌水，把它那个土壤灌湿软了以后，你再挖了移植。当然是两尺是太近了，你最起码要六尺两颗，因为什么？这两颗的那个范围都很大，它的半径哦，最起码大概都是六尺，可能都不够。所以说这两颗的那个直径都很大，所以说你必须差不多六尺到八尺，要怎么办
？OK，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rosemary 迷迭香啊。
哎，对，它是他说分两颗可以分，但是呢，
可以移植吗？
可以移植，但是呢，你不一定要移植，你剪一根枝，这个枝条大概你的手掌的巴掌的一个半巴掌长度。剪下来以后把它插在土里，它就很容易成活。记得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它很容易成活。Rosemary， 对。
OK， 好的，谢谢许哥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短信平台上的提问哈。尾号9693的朋友问说，许哥您好，我种的苹果、梨和桃子全都被虫给吃了给吃了。那请教什么时候用什么药来治理好，整棵树喷药还是局部喷药呢？
是整棵树喷药，不是局部。那个桃子呢，我刚刚讲桃子、李子、苹果，所有你家有的果树，一月中一定要喷药，然后每差不多到二月中的时候你要喷一次，三月中要喷一次，但是在结果前一个月就不要喷了。因为什么？你要等到药效期过了以后，因为你那个时候就要准备采收了。
好的，那同样这位朋友啊还问说，他的枸杞和玫瑰花都有白粉病啊，应该怎么办呢？
好，枸杞啊，就是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十二月一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喷药。玫瑰也是冬天十二月一月，因为都是落叶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一定要喷药。枸杞有一点，枸杞每一年你一定要修剪。修剪它不管它长得五尺八尺十尺这么高，但是呢你一定要修剪。修剪到多短呢？就是你一个巴掌的那个高度，不管它上面长多高，枸杞你一定要修剪到那么低。如果你不修剪可以，以后它的那个结果率会很差。还有呢，它这个枸杞和这个玫瑰它都会得不同的白粉病，这两种白粉病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因为都是在发芽的时候，枸杞多半都是开了花以后要准备结果的时候，那时候白粉病就来了。所以说你一月份你一定要喷药，二月份不管它长得多好你也要喷药。那玫瑰呢也一样要喷药，因为它也是白粉病。还有什么蚜虫病？蚜虫是什么？就是在花苞上面会很多绿绿的小虫，那个蚜虫呢你要喷药。你如果不喷药的话，记得那个蚜虫会把你那个花苞，玫瑰的花苞都给你吃光。
OK，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另外尾号0523的朋友说，请教许哥，这个长江豆怎么施肥，施什么肥，如何浇水呢？
好，长江豆啊，因为像这种豆科的这种长江豆跟四季豆都一样，这些是属于短期蔬菜的。在种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根都在表层土，它不是像果树一样深到很深的 土壤里面，它的表层，所以说你几乎每一天都要浇水，只要浇一次就好了。什么时候浇水随便你，你看着办。但是呢，长庚呢，你怎么去施肥？刚刚所有的瓜类、长庚豆、豆类或者叶菜类、小白菜，像这种，你开始的时候你就发芽了以后，等到它发芽，差不多那个芽发到差不多你半个手掌这么高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像种叶菜的也是一样，你一定要撒什么？撒瓜牛药，瓜牛药一定要撒一点瓜牛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瓜牛就会来吃了，吃它的芽。但是呢，你这长庚豆，你开始的时候给它施什么肥？2100这个尿素，给它2100、等到它往上爬的时候，还没有开花结，还没有开花之前，大概你20天撒一次2100，等到你看到开花的时候，看到开花的时候，可是你2100刚刚才开始是，等到10天15天的时候，你就转成什么16 16 16或者15 15 15，因为它不是只有长叶子，因为它长果了。那第二个呢，枸杞结的果需要浇水吗？好，枸杞呢在冬天的时候它落叶，你2月份1月份的时候啊，它就刚开始发芽，那个时候你要勤浇水，让每天都要浇，因为让它发得快，而且给它一把，给它一把什么2100，让它会长得很快速啊。但是等到它开花结果的结果要采收的时候，本来你是一个礼拜天天浇水，或者是一个礼拜浇4次水，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减了，减半。等到它的果子越成熟的时候，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是浇5次水，现在慢慢减，减到说一个礼拜浇1次水，或者是2个礼拜浇1次水就可以了，不要天天浇。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那同样他还问到说，那个叶子变黄了，然后也看起来颜色也异常啊，什么病啊？
因为它不是病，因为它最大的天敌就是白粉病。除了你喷那个蓝色的药啊，药罐，蓝色的塑胶罐或者绿色塑胶罐的那种药喷下去就可以了，差不多你每一个月喷一次。然后呢，
好，
那个叶子啊变黄，因为天气的变化太热了，它一下适应不过来，它不是病，它是天气太热，没有关系。
OK， 谈到喷药哈，4608的朋友还问说，喷果树啊、花卉和灌木是都用您说的那个三合一的什么蓝瓶子、绿瓶子吗？还是说不同种类要分不同的药呢？
啊，不要，就喷那个。我是建议啦，有因为市场上为了，我是觉得我这么觉得了，但是不只代表所有人了。我是觉得，因为有这个有噱头啊，哦，上面然后给你啊，这个标签上面有一朵玫瑰啊，这是喷玫瑰的哦，有一个橘子啊，这是喷橘子，当然是他们的专用。但是那个蓝绿瓶子的三合一的药，你花卉、果树、蔬菜、灌木，所有统一就是用那个药，不要特别去买那个专用药。为什么呢？那个药比较贵，但是效果差不多了。
好，谢谢许哥哈。哎，最后一分钟时间哈，我们抓紧时间，线上还有等待的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久等了。
嘿，你好，我今年种了黄瓜，现在可能种的晚了点，现在黄瓜刚刚开始那个结小瓜，那个施肥应该怎么施呢？而且这个黄瓜还有多长时间可以长呢？
许哥能快速解答一下吗？
黄瓜你这个时候是种晚了一点，不过它已经开始结了，你就给它2100就够了，让它赶快长，而且让它迅速长。但是呢，差不多现在因为是秋老虎，还好你稍微赶得上，它现在已经开始结果。通常像这种情形的话，你记得你每天要浇一点水，你只要施一次2100尿素就可以，你不要再施16 16 16，因为它的结果期已经很短了，因为到9月中秋节以后，大概它就已经开始尾声了，比较不太适合再种，也不需要有多少的。 但是呢，在它小果子的时候，记得喷药，喷蓝色瓶子或绿色瓶子的药，哎，因为这个时候那些卷叶病啊，还有很多病都会跟着来，一定要喷药。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那很抱歉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我看线上还有位许女士哈，那麻烦您把您的问题发短信到这个号码啊，88275-1628，我们会在下期节目的时候呢为您解答。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